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翱翔天际谈古今论道理，我是混响律师。今天是12月20号，我们第2022年第111场正式直播，多谢大家的支持。现在来到年尾，希望大家多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啦。虽然意外真的不知道哪个先来，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但是能尽量预防就尽量预防吧。那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讲题，就是联合政府的备忘录全面看。有四个 YB 有发给我，两位读友有发给我，当天早上我就收到这个备忘录了。现在我们就来讲解一下这个备忘录，我把这个备忘录他们所签署的备忘录拉上来给大家看。其实它总共有九页，我们可以一面一面的看。第一页就是现在声音会卡吗？大家可以给我知道，如果会卡大家要说，第一页其实就是签订这个合约的几个party, 就是几个party, 中文怎样讲啊，甲方乙方这些各方面的人士。第一个当然就是巴嘎丹哈拉班啦，大家可以看到。第二个是巴黎山 nation 啦，第三个是 GPS, 第四个是 GRS, 然后第五个是瓦黎山。所以它是1、2、3、4、5个阵营，五个阵线所做出的这个协议。然后接下来第二页大家现在看到的，你看上面有个 reciter, reciter 其实它是一个前言的情况，就是讲解为什么我们要签署这个协议。reciter 也是合约的一部分，如果你有法律基础的话，有学过怎样去写法律的话，你就会了解到 reciter 它是前言，虽然它是前言但它也是有法律基础。通常它会讲述介绍为什么要签这个合同，然后签这个合同各方他们是什么情况，他们是属于什么阵营，然后为什么要来签这个合同这样子。所以这个 reciter 大家可以看到，A 他是说在11月19号的大选没有一个阵营有足够的席位来执政，而巴嘎丹哈拉班是有82席，巴黎山 national 30席， GPS 23席， GRS 6席，瓦黎山3席。这个是刚才五大的缔约方，五大的签约方。然后他 A 里面也有讲到包含 PBM 还有 KDM 还有 Chalon Bebas 两位嘛，所以他用 Chalon, 然后他们联合起来总共达到148位国会议员，就是在国会里面有三分二。这个是他的背景讲解。所以他的缔约方第一条就先，他的 reciter 就是前言第一条先跟你说我们有148位国会议员，然后第二个他们就说元首在他的睿智之下阐述预令了他的 hasrat, 就是他的愿望，要一个团结政府成立起来，以确保我国的政局稳定还有联邦政府可以有效的治理。这个是第二个背景。第三 C的背景就是这些 party 他们就很尊重，就是遵循这个元首的谕令，然后成立这个联合政府团结政府，他里面用团结政府，但其实更对的方式应该是联合政府啦。然后他说是为了马来西亚的未来，以便联邦政府可以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确保回教的地位，这个底下我们也会讲到马来土著的地位，马来皇室的地位，马来文的地位，然后在同时也确保政府会保障非马来人、非穆斯林、非伊斯兰教信仰各自宗教的自由，根据联邦宪法。所以这个第四，那他们就讲他的目的了咯，为什么要缔这个约。然后 D 就是他们这些方面就为了达至上述的目的来订立这个合约。然后下一页是 E, 就是 reciter 的最后一个，就是他们成立他们签署这个合约的目的是确保这个政府可以执政五年了。然后像我在这个合约签署之前我有讲这个合约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一定是为这个政府命名，所以他在这个 reciter E 有讲到他们这个政府的命名是Kerajaan Perbaduan Malaysia。 你看他之前提到 Kerajaan Perbaduan 是用小写的在 C 那边提到是小写的然后在 E 这边他提到的是大写的，这个就是他们为他命名了，这是一个专属名称。所以安华为首相的联合政府他的正式名称叫 Kerajaan Perbaduan Malaysia 哦，就像沙比里的政府，他的他的这个名字是 Kerajaan Keluarga Malaysia 哦，大家不要忘记了哈、哦，纳吉是 Kerajaan Satu Malaysia 哦，所以都会有取名哦，所以他们的名字是这样子哦，有读友要看我，那我先上来一下哈、哦，接下来下一页第四页哦，我这样子给大家看也可以了哈、哦，第四页就是进入。Reciter 前言完了之后，如果有签署合同的人都会知道 Reciter 完了之后就进入合同的主体，所以第四页开始才是合同的主体。然后它第一个条文是 Definasi and Dasaran， 就是诠释跟定义、哦、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诠释跟定义，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啦，就是 Perjanjian、这个 Perjanjian 就是我们现在签署的，然后 Kerajaan Perpaduan Malaysia 看到吗，第二条就是他们命名这个政府、哦、是由、这些阵营所进行的，然后 party 如果里面有提到 party 就是所指的这些 party， 然后宪法是什么这些都有讲，重点在第二条，其实它不脱条文、哦、只有五条、哦、第二条文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的它的目的、哦、如果还记得我直播的读友、哦、我直接有讲他们一定会，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子做，但是他们很可能会这样子做，就是订立了目标，然后他的目标一定是会先讲我们要确保国家确保民族，确保宗教，确保皇室，确保马来文、哦、因为要安抚、哦、然后他们会写得很空泛没有具体，我希望他们可以有具体、哦、但是我认为他们不会做、哦、我之前的直播还在大家可以去看，结果这个第五页他的 matlamat 他的目标上面就出现了这样子的情况、哦、我可以读给大家听一个一个，要看的读友我也可以拉上来、哦、从 B 大家可以开始看、哦、从 B 那边开始看，你看他有1,2,3,4,5,6,7 然后下一页到18、哦、到第七页总共两页半18条，他们的目标每一个目标都定立得很空泛，第一条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公平还有民主的国家，然后根据我们的 Rukun Negara 就是国家原则来公平公正的国家，然后民主的国家，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维护君主立宪制度，确保我们的国会民主然后可以保障人民的各奔定案人民的需求，然后第三就是保障伊斯兰教作为我国的联邦宪法，然后也确保、哦、保障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宗教，然后同时也确保其他非穆斯林的权益啦、哦、就像在宪法第三一条文里面的，然后第四条就是我们要mendaulat kan、加强强化马来文作为国语跟 Bahasa Rasmi 就是 Official Language 公正式语文的地位哦、但是他也有讲同样的我们会保障学习母语其他语言的自由啦，就像宪法152条文所讲的，然后确保司法独立第五条，第六条是确保三权分立、哦、你看都是很空泛，怎样确保司法独立，怎样确保三权分立并没有讲出来、哦、然后第七条是确保思想行动语言集会跟结社的自由、啊、第哦刚才是第七条、哦、这些自由的，第八条是公正的执政，公平公正的执政，然后第九条是恢复马来西1963年马来西亚条文，然后加强跟公平对待沙巴沙劳越，第十是要有公平的经济哦、第十一是确保经济是可以让人民所受惠的、哦、所以都是很空泛啦、啊、我不一条一条下去讲了啦、哦、我不一条一条下去讲，所以这个它的目的完全就是中我之前所讲的嘛、哦、他们会定立的很空泛，然后这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想的很大块饼画的很大，但要怎样去做是没有意义的，然后第三条第三条就有一点重要的、哦、但是也是蛮空泛的，第三条就是关于政府内阁成员跟国会的领袖，它里面有讲部长是由28位所组成，然后里面的这个政府里面的 portfolio 就是那个部长职位的分配、哦、必须大家来讨论、哦、然后根据一个 特别的委员会来决定由谁来出任什么职位，然后首相在跟各党讨论了之后就可以成立这个政府来委任这些人，然后在分配内阁部长的职位要考量每一个政党所拥有的议员人数，然后如果有任何的修改要在里面谈要先谈好但是首相他有权利去 rombak， 就是我们所讲的内阁改组啦但是他必须先跟各党派来谈然后最后一条 F 最后一条 F 大家可以看到啊，第三条的最后一条 F 就是要至少要有 38% 女性，他们的目标啊，沙沙乱目标罢了，要有 38% 女性在他们的本达贝兰，就是他们的领导层里面要有 38%、所以除了这个 38% 女性是比较具体的，其他也是很空泛的事情了已经讲到第三条了，那第四条就是最有争议的因为第四条我简单的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讲你必须确保政府的议案通过，你必须确保信任动议通过，你必须确保这个 Usul Bekalan 就是供给法令就是预算案会获得通过。如果各党有党员没有支持政府所提出的这个动议，所提出的议案，那他的议席将会悬空，那个党要通知议长悬空他的席位。然后他里面有讲，他这个是根据宪法49A 条文，就是所谓的反跳槽法令哦。这一个条文是这一个条文第四条哦，它里面有 A、B、C、D 哦四条是受到极力的抨击的，包括律师工会一向来都很挺西蒙的律师工会哦，也出了一个公告抨击这个条文是疑虑的。当然也有很多律师也已经出来讲是违宪的。我直接跟大家讲是违宪的。49A 条文并没有授权并没有授权各党党魁有这样子的权利。宪法条文是最高的，宪法比普通法律高，普通法律又比合约高。你要知道合约法里面清楚阐明，任何合约条文如果跟法律起冲突，不要讲宪法，普通法律起冲突，那它这个条文是属于无效的。所以这一个条文说我们如果没有根据联合政府的意愿来投票，没有支持联合政府，这个国会议员就悬空他的席位，这个是完全错误的穆尤丁在签署这个协议之后当天马上就出了一个长文说违宪的，很多律师也这样子讲，我是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法律不要把法律当作儿戏，不要把法律任意诠释来符合你自己想要的样子，你想要法律是这个样子你就把它诠释成这个样子，这个不是以前国政一党独大的时候在做的事情吗？他可以任意的诠释法律，把黑的讲成白的。你现在这个第四条文就是在重蹈这个覆辙，这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这个条文是绝对不可能有效的。合同的订立是不可以高过法律，当然更不能包括宪法。它里面说依据宪法条文，宪法 49A 条文我之前两个直播已经一条一条讲解给大家了完全没有提到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根据党的意愿来投票里面完全没有这样子写，而且我们的法院是有判过议员你被选为议员之后你是代表人民的意志去投票所以你自己有决定权，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限制你，可以阻碍你来行使这个权利，所以这个条文肯定是无效的。当然他们签这个无效的条文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要震慑了，至少我们要有团结一致的情况，要给大家知道我们可以采取这个行动，有没有效我们之后再来讲，而且可以上法庭去挑战嘛，你说没有效那我们一起去上法庭咯但是不管法庭怎么判，很明显这个条文是无效的，我直接把话撂在这里任何知道一点法律的人都清楚这样子的状况，所以这第四点是非常的令人失望，这一个条文是不应该这样子写的，你破这一个条文是破坏我们的法律，任意诠释我们的法律，然后破坏我们的民主制度的，这点必须要明白那第五点这个是这整个合同里面最值得称誉的我给大家看值得称赞的就是这个第五条，第五条只有短短的三条，这个绝对是对的事情，就是这个政府 会把各党的代表都纳入进一个 Majlis Perundingan dan Timbang Dara，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协商和衡量做决定的理事会，各党都有一个代表在里面。如果有什么 Perselisi dan Salah Faham， 就是什么误会或者是误解，那必须通过这个理事会来和平的解决。当然这个条文也是没有什么效力的，他要直接拉队走你可以怎样，但是至少他们有意识到必须成立一个理事会来解决里面的分歧，因为这个联盟是有非常多分歧的，所以这一个条文是唯一值得成立，唯一具有正面意义的。希望这个 Majlis Perundingan dan Timbang Dara 可以正式的成立，然后有发挥它的功效。我们看回2022年喜莱登政变会发生，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内斗，然后内斗无处可宣泄，他们只能对外讲，就对外讲，对外讲了之后就变成你讲我讲大家讲，所以最后导致到政府的倒台。还记得 Peja 吗？当时的霹雳州的州务大臣，他去到柔佛丹庸 BI 我的家乡助选的时候，他讲了什么？他讲我一个人对抗行动党，我是给行动党一直要干预干涉政府，大家还记得吗？所以如果这个机制成熟的话，真的可以运行的话，你们有这些不满来到这个公平的委员会，每个党都有一个代表我们不会大党欺负小党，然后我们进去里面决定，有分歧就由这个委员会来决定，然后里面的成员都是德高望重的元老也好，或者是安华、林冠英这些重量级人物在里面，然后他们以多数服从少数的方式来解决分歧，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制，可以确保喜莱登政变那样子的情况不会重演所以最正面意义的条文是这个但是他们会不会付诸实行不知道你没有实行，其实你放住你这个 Majlis 你其实也没有权利的啦你做的决定其他人不要跟也没有办法，你带上法庭这一个条文也是无效的。但是像我所说，如果你有这一个机制总比没有好，而且如果你把重量级的人物放在里面，那他可以解决争端的能力是大幅度增加的所以这是唯一正面的，就是短短这五个条文，这五个条文而已。而且五个条文里面，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条是 definasi， 第二条是 matlamat， 他们的目标很空泛的目标所以真正比较有重点的是第三、第四、第五条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签署的合作备忘录这个合作备忘录很多人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能不能阻止喜莱登政变，答案是不能答案是不能，法律上不能实际上有可能可以，唯一有可能的理由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五点，真正的实行起来真正的有起到它的功用，那就可以阻止喜莱登政变的发生但是它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这点必须要明白。在他们签署之前，包括之前 MOU 签署，我直接问大家嘛， MOU 签署了之后里面所承诺的东西很多是没有做到我举一个最直接的，就是限制首相任期两届，有做到吗？一个屁一个影都没有看到有人付出代价吗？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党跟党签署的协议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协议的情况。但是无论如何，虽然它里面有诟病，像我刚才讲写得很空泛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有违宪违反法律任意诠释法律的情况，这一点是最错的事情然后第三点就是好的，他有设立这个理事会，希望这个理事会可以公平的运行，有好有不好，但是无论如何有签这个协议都是一个好的方向，即便他没有法律效益，至少你可以以团结的形象来示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明白这一点但是有签这个不代表喜莱登政变不会发生接下来还是要看你有没有兢兢业业，你有没有做错事情，你有没有拿石头来砸自己的脚所以不要等事情发生了才来后悔。像我昨天的一个大隐忧，就是安华一直委任他身边的人，而且是党败选的人，很可能会再引起党内的内斗。我希望不要有我真的希望不要有你们已经是微弱执政是跟敌人合作来执政，这样子的情况，如果你们还要自己打自己自己先内乱，那真的没有要救了所以希望可以真正做到这一点如履薄冰四个字我一直所强调的不要走在薄冰上面还大踏步还用正步走， 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是自己找死。好，那第二个讲题，把联合政府这个合作备忘录全面讲给大家。其实它后面还有几页啦，我没有印出来，我不要浪费我的纸。它后面就是签名页，它的签名都是由那个联盟的总秘书来签名，然后由主席来见证。像巴嘎丹哈拉班就是两位公正党的人来签名咯，塞夫丁跟安华。像巴里山内宣呢，也就是两位巫统的人来签名，詹比利和部长哦，现在做部长的詹比利，还有阿马扎希见证。但是签署这个合同的时候，魏家祥是有出席的，所以马华很明显他们已经支持了。所以昨天投票副议长有两票跑票嘛，我们有讨论到，但是没有深入去探讨跑掉两票的副议长比较可能是谁，因为你只能猜嘛。我跟你说可能来自巫统，因为巫统跟行动党的牙齿印是最深的，也可能来自 GPS， 因为那一位是沙劳越的火箭的议员嘛，所以也可能是来自 GPS。 刚好人联党最讨厌行动党的，在 GPS 里面就是人联党，人联党有两个国会议员哦，当然也有可能是马华哦，也有可能是马华，马华也是跟行动党最不安的嘛哦，但是去猜测这个没有意义啦哦，猜测这个没有意义。所以有读有为我这么没有去分析哦，其实就是这三党有其中两个人跑票哦，马华刚好有两个，人联党刚好有两个，巫统比较具体的两个人我们就不知道是谁了，反正不出这三个了，所以就分享到这里。